好，弟兄姊妹平安。记得在2020年的年初二，都是我讲到，当时我送了这九个的挥春给大家，这个呢就是送给大家有无穷的福。由2020年的年初二去到今日，恍如隔世，因为自此之后，我们在新年的时间，我们都很难回到来教会里面去崇拜。这个时间令我不其然想起诗篇84篇，诗人渴望回到主的殿中去敬拜，那种渴望的心力，心里面那种热切是几咁强烈。这个会不会反映各位在家中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心一样是这样呢？不过在昨日，大家在新翠村、在龙坑一带的弟兄姊妹，可能经过惊心动魄的一日一夜，由我知道呢，很多弟兄姊妹呢要漏夜呢都要去到球场那里去进行这个检测。正如呢好像诗篇84篇中间一段讲到经过流泪谷这个的流泪的过程。不过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诗篇84篇一整篇的话，我们会以为流泪谷是永远的咒诅。但是有一整篇的诗篇里面跟我们讲的时候，流泪谷只是一个旅程，在流泪谷当中，神依然要祝福我们。在这个时间，我想特别为着一班的弟兄姊妹，现在要进行强检的弟兄姊妹，甚至当中也有人确诊的，我们都是希望特别为着他们去祈祷。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知道在昨日昨夜有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是新翠村一带的街坊，都是在一个在忧乱当中带来很多困扰。他们进行检测的时候，有些排了队成几个钟头，在天寒地冻的阶段，都是觉得是很不容易，很辛苦。恳请你让你自己的说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流泪谷只是一刹那之间，是短暂。我们仰望在圣殿当中，我们永永远远那种对你的敬拜，对你的赞美。诗人说这样是有福，我们是等候上帝你倾福在我们身上面。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84篇是一首朝圣者之歌。当我们想起这里讲是一个可拉的后裔所作的诗歌，当我们想起可拉的后裔，我们不其然会想起诗篇42篇和43篇，因为这两首诗，或者可以讲叫一首诗，是可拉的后裔所作。可拉是利未一个大族，他们有份在圣殿里面侍奉。诗篇84篇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同样地42篇43篇都是。42和43篇本来是一首诗，后来才被人分成两首诗。记得在42篇里面讲，他说如鹿切慕溪水，诗歌实在太美丽了，让我们沉醉当中，但令到我们看不到其实在后段讲我的心啊忧闷。因为43篇和42篇和43篇和84篇都是讲诗人很渴望去圣殿，但是42篇43篇的诗人却是去不到，因此他说我心忧闷，很闷，去不到上帝的圣殿当中，所以心里面很苦闷。只有84篇的诗人他说我终于可以，我很渴想去圣殿，但是他终于渴想可以去到，而且他能够去到圣殿当中，他心里面充满着欢乐。在这首诗里面，诗人也表达了因为他渴望往圣殿而最终而得这种心路历程，所以诗篇84篇是一首朝圣者之歌。在诗人眼中，朝圣者能够居于主的圣殿，第四节里面讲，或者在困境中得到主的帮助，第五节，还有在这个在圣殿里面能够倚靠主，倚靠主，信靠主，在第十二节里面讲都是有福，所以我称这个是朝圣者的三福。同样地，在整首诗歌里面也都分为这三段， 就是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去讲到诗人对圣殿的思慕渴想，第二段就是他走向耶路撒冷时所面对的艰苦，但是神却让他力上加力，就是五至第七节。第三段就是说朝圣者终于来到圣殿了，他能够住在圣殿里面，第八到第十二节。好啦，咁而家我哋了解一下佢喺每一段嘅旅程里面嘅心情。首先第一段，朝圣者从旅程当中由羡慕渴想开始，由第一到第四节。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呢四节嘅经文，家中嘅弟兄姊妹呢都可以一起读嘅。预备起。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啊，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燕子为自己找着了饱餐之窝。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他们不断地赞美你。
哇，诗人一开始就是一个呼吁，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诗人称呼神万军之耶和华，圣殿是神宝座的位置，圣经多次描写神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旁边。朝圣者向主耶路撒冷神的圣殿出发，他一到心里面一直思想着，在这个圣殿上坐在宝座上，就是那位被万军所侍奉的那位，既是威严又荣耀的耶和华。有一位男生这样说，他说他一想起跟太太第一次约会，脑海里面就会浮起太太长发飘飘由马路对面走过来的画面。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回来教会，你想起神，关于神是哪一幅图画呢？在诗人眼中，这幅图画就是威严的神，荣耀的神。但是你心目中究竟是一个威严的神呢，还是慈爱的神，或者是脑海里面一片空白的神呢？万军之耶和华不单只是有威严有荣耀，还是诗人的王啊，还是诗人的神。诗人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让他统治自己，他是让他成为自己的生命的领航。所以这个神呢，不是只是有威严有荣耀，而是和诗人是有亲切的关系。好了，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居所、院宇、祭坛、圣殿有些什么诗人都知道，看到诗人很熟悉神的殿，就好像我们熟悉家里面一些的摆设，一些的位置，啲嘢系点样陈设嘅。圣殿就好似诗人嘅家一样。对于朝圣者嚟讲，地上所住嘅系旅馆，神所在嘅地方先至系佢嘅家。我哋咧要回家。万军之耶和华，你嘅居所何等可爱？可爱系一个爱情嘅用语，爱情系所有感情当中最强烈嘅。可见得诗人羡慕渴想神的殿是几咁热切呢？热切到一个地步，诗人说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即是说我整个人啊，里里外外都要禁不住欢呼。我们回来教会有没有这种强烈的情感，这种强烈的表心行动的表现呢？诗人甚至羡慕到一个地步，渴想耶和华的殿，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甚至羡慕能够长期在圣殿居住的麻雀，或者秋去春来的燕子，无论他们长期居留或者短期居留，但是他们都能够以圣殿为家。诗人却不能够以圣殿为家，他是住在自己间屋那里。不过无论是间屋，无论是住在300尺的屋或者1000尺的屋，都只是旅馆，他需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才可以去到圣殿。那到底圣殿是不是超级豪宅那么吸引呢？我们知道当然不是啦，就因为豪宅地上多的是，是不是？地上的豪宅无论你几大几豪， 如果没有你喜欢的人和你一起住，只会是一个空洞。圣殿如果没有了神在这里的话，没有神和你一起在这里的话，不单止空洞，我可以说甚至叫黑洞。诗人羡慕渴想去耶和华的圣殿，是因为渴想神，不是因为渴想那里那个建筑物。因为圣殿是神临在的象征，神临在，但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他没有写到，但我们可以想象，当人去到圣殿是做什么的？是献祭祈祷。他的经历就是可能经历神的同在，包括神听他祈祷，解他的苦情，好像哈拿那样，他在圣殿祈祷，上帝解他的苦情，赦罪，怜恤他，帮助他。正如今天大家回到教会，在诗歌敬拜里面，在听到，在弟兄姊妹相交的当中，侍奉的当中，你经历到同上帝的同在。包括是什么啊？上帝去教导你，上帝去劝勉你，去督责你，去怜恤你。这些一切一切都使你一想起回教会就想起神，想起上帝与你同在。所以来到圣殿的重点是不是那个建筑物，而是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一切的事，你同上帝相遇的故事。所以诗人说，能够住在圣殿当中的人是有福，因为神同他们同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心情啊？一想起回教会就禁不住整个人欢呼啊！如果没有，是不是我和你都没有这一种同神一起的经历啊？如果是的话，这样是不是显示着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多么贫乏？如果你是这个光景当中的话，可不可以趁着新年大家一起立志在属灵生命上面去长进呢？如果诗人对神的羡慕渴想是很吸引你的话，使你想好想好像他这样，那我就恭喜你了，因为你已经踏出朝圣者的第一阶段，是羡慕渴想神的心。羡慕渴想神的心驱使你是有行动的，由心里面思慕渴想踏出行动，路上却是充满着艰辛，因为朝圣者之路要经过流泪谷。由第五到第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起。
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死人有福了。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使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
好，这一条呢就是锡安大道，是通往耶路撒冷。而锡安山就在耶路撒冷里面最顶的山，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不是在 Matrix 那里的。耶路撒冷是建在一个山上面，朝圣者由死海附近的山谷开始行，死海的山谷是低于海拔的300尺，他就一路向上行，一路向上爬了，甚至有些地方就向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高于海拔的800尺。因此他一路行的时候，这段路足足他要行跨过1000多尺的一个向山的道路，可想知当沿路上是几咁陡峭，加上旁边你都见到是没有树木的，都会很热，也都没有水，所以朝圣者是不能够一个人行的，一定因为太辛苦，是需要同伴啊。这个他们流泪谷原来的文字是叫干旱谷，是干旱，在那里又热又干，朝圣的人要不断向上爬，实在很辛苦，所以就叫流泪谷了，因为人不痛苦就不流眼泪嘛。流泪谷可以是一个实质的地方，但是也都可以是一个属灵的境况。人在流泪谷当中，这种的流泪可能是因为他的际遇。有人都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就算是圣经中成就不凡的雅各，他有四个太太，十几个仔女，无数那么多的家产，看回他一生呢，他一生一点都不康泰，即是舒泰的、少年要逃难，临老都要跟着仔女去移民的，劳劳碌碌一生，连他都说自己一生又短又苦。 流泪谷亦都可以是我们内心的软弱，一些的罪性使我们很难去顺服神的，或者是一些扭曲了的性格，这些性格让我们时时都踩到人的、啊、所以就没有朋友，感到人生很孤独。所以朝圣者想往神的殿，想跟神一起，我们都必须要经过流泪谷，使我们呢要正面的应对人生不同的际遇，靠着神所赐的力量正面回应，包括在顺境的时候不骄傲，逆境里面的时候不抱怨不恐惧，反而因为倚靠神而得着智慧。经过流泪谷能够洗炼我们内心的软弱扭曲的性格，这些一切必须要是靠着神的力量才可以做到。弟兄姊妹，我们看看流泪谷可以是我们人生里面这些一切一切所发生的，但是应许我们的是什么呢？你看到流泪谷只是一短短的一句而已，但是应许的在后面里面是多少、他说你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且有秋雨之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我们看到流泪谷只是短短一句，但上帝的应许却是很多。我们靠着神，我们有力量可以面对流泪谷，因为神才有能力将眼泪变为有用的泉水。正如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里面这样讲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去安慰了我们，使我们可以用上帝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这个正正就是将流泪谷变成为泉源之地的明显证明，一些的应许。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是流泪变为泉源之地。这个泉不是说真正的泉，因为在这么干燥的地方不可能成为一个泉，而说的是一个心泉，心中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这种好像一种泉水会涌出来一样。环境依然是干旱的，但仍依然是困苦，但心里面涌出泉水可以克服现实的困难，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秋雨是一个呢，秋雨之福呢原先是说秋雨的水池，秋雨落到来的时候呢不单止是落到地下，还是呢有一个一个的水洼在这里。巴勒斯坦的夏天是很热的，秋雨为大地降温，使得人感到凉快，并且是滋润大地。在秋雨之后人呢就可以播种了，代表呢是有希望。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到石安去朝见神。一段旅程呢最辛苦是怎样啊？大家知不知道？我觉得最辛苦呢就是你行了一半而已，但是你带来的所有粮饷或者的力气已经用超过了一半。于是你心里面就担心了，我怎样走埋那下半月去这样啊？所以我听啲人讲跑马拉松嘅时候呢，一开始跑就冇跑得咁犀利，要点呀流力系咪呀，等到合适嘅时机呢先至发力。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呢都系跑步会操练嘅，咁我就跑 10K 啦，十公里。咁我就点样呢，我就流力，我就唔识学嗰啲人咁样，我就只系自己学嘅，自己諗嘅啫。咁我就跑到大概6公里或者6公里多啲，7公里。咁我先至呢去再发力啦，咁样。都要发力呀，因为唔发力呢就开始越嚟越个力就好似好單咁樣，好向下。朝聖者都需要打氣，需要加油的。我們在我們的旅程裡面，朝聖的旅程裡面，經過流淚谷走到一段路了，我們需要給神去加油，給神去打氣。這些是什麼呢？就是上帝要使到我們靈性上面去更新，就好像我們連接上帝一樣，要給他插電，給他重設我們的軟件。过去的软件不够用了，要再设定它。它说靠你有力，得力由信靠开始的。信靠就是启动和神连结的事。不要看少这个小小的信，因为你小小的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一个小的信摆上的话，就会换来更大的信，更大的信就可以连接神，让上帝再一次和你插电，再一次设定你的软件，让你的软件呢就是upgrade 向上。所以你有能力靠主的力量去到石安，全靠这个中途去插插电重设你的软件。 我们有能力去到锡安，在圣殿所坐落的山上去朝见神。流泪谷终于走过了，所以流泪谷不是永远，只是短暂。这个圣经对我们应许，流泪谷是短暂的，住在神的殿里面才是永永远远的。请我们一起来读第八到第九节，第八到第九节，预备起。
万军之耶和华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神啊，我们的盾牌，求你观看，求你垂顾你受高者的面。
哇，诗人终于来到神的殿，诗人向神祈祷，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神啊，雅各的神啊，神啊，我们的盾牌。诗人向神发出热切的呼声，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侧耳而听，求你观看。弟兄姊妹，千山万水，辛辛苦苦，终于来到你梦寐以求的地方了。如果你是去度假的话，哇，来到这个阳光海滩，千山万水这样的时候，你第一样会做什么啊？立即就跳落个水度，哇，享受当中的舒泰，是不是？不过很特别，诗人并不是这样，他不是呢立即向神去诉苦，哎呀，我点辛苦点辛苦终于来到了，而是他先是向管理国家的王去祈祷，去代祷，他说求你垂顾你受高者的面。受高者是管理国家的王，当时的王。一个王做得好不好呢，会影响很多人的，弟兄姊妹。所以诗人来到圣殿的时候，先将其他人的福祉摆在自己的需要之先。这个是朝圣者的心。我们可不可以呢学校这个朝圣者的心。心肠呢来到上帝的殿，先将人的需要摆在面前。对于诗人来说，他的不需要呢为自己向神求些什么。他只是想在神的圣殿里面，这样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因为住在神的殿里面一日，胜过在地上住千日。同神同在呢，比在世上任何一日的日子都是好。所以刚才我讲话，流泪谷是短暂，但住在神的殿却是永远。你会奇怪会问，明明朝圣者去到神的殿之后，他一日都要回屋企的嘛，他不是永远住在上帝的殿的嘛。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我们新的时代，我们在将来天家的时候呢，上帝这个殿是永永远远。但是对于朝圣的来到圣殿的时候，他都要回去，现实是他都要回去，但是因为他的心态在上帝的殿中居住一日，胜似地上千日，这样来讲的话，其实他去过圣殿，上帝的圣殿的诗人，其实在家里面，在哪里，他已经的心里面已经是住在上帝的殿，已经是等于一日等于地上千日，那就是说他一直都是住在上帝的殿里面。宁可在神的殿中开门，都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在恶人的帐篷是用俗世的生存法则，亦都有俗世的一些果效出现的。但是诗人宁愿不要这些，反而是要留在神的殿里面。这个选择显示诗人认定神比一切都重要，而且神比一切都可靠。因为诗人认定神是太阳，是光明的，是盾牌，是保护的。神要赐下恩典和荣耀给那些倚靠祂的，因此倚靠神的人是有福。所以想请弟兄姊妹读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慢慢一起读，享受诗歌里面诗篇里面那种的美丽。好，预备起。
在你的言语一日胜似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福气，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了。
所以这个朝圣者三福是哪三福啊？第一，住在上帝的殿里面有福。 第二，倚靠主得力量的人有福。第三，第二是靠着神力上加力去克服一切困难的福气。第三就是说倚靠上帝的人有福。希望弟兄姊妹把握这三个的福，在地上的日子，在一个朝圣之旅里面是能够掌握。很多时我们知道小朋友喜欢吃甜的东西，受不住一些酸啊苦啊辣。有时我们的信仰会不会都好像小朋友那样？你有没有错啊？去到圣殿是很好，我们的信仰只不过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或者甚至不可以讲第一个阶段。我们没有向这个圣殿去向前出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了这个流泪谷，我们不敢向前。我甚至讲我们呢对神呢是缺乏一种呢羡慕渴想那种的心，我们没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出发，我们都不羡慕不渴想去是怎样可以出发呢？这样是反映什么？反映我们跟上帝是没有一种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验里面非常之贫瘠，以致得我们呢对上帝是完全没有那种的羡慕和渴想。就好像小朋友这样只喜欢信仰里面的甜，我呢紧紧得救就得的了，我站在这里我就得了，行完我人生的道路咯。但是信仰的重量，信仰的多样性是需要我们要向前出发，我们经过苦才可以呢是拿到的。所以呢鼓励大家去向前去迈进。有些人会觉得啊，哇，要向前行，面对前面的流泪谷，我心里面很担心啊。我呢没有信心走下去，宁愿守在当下的安舒里面。胆怯，我不敢为神去冒险，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走不出这个流泪谷的。他们走不过是因为不信靠上帝的。又或者是你的情况会不会是跟神的关系已经是停滞了呢？以致得你没办法从神里面支取一些路力量，无力向前行。心知无的地在哪里的，但是无力，那我唯有躺低，即是里面不用挣扎嘛。我们的突破点依然是信靠，信靠神才能够回复跟上帝的关系。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呢都会可能觉得会很困苦，好艰难，点解呢啲事情会发生到喺我哋身上面啊，甚至呢被恐惧被焦虑所蒙罩住。但係正如刚才我讲，上帝话有呢个流泪谷系你属灵生命嘅突破。我哋觉得两年时间可能好长，但係喺经文里面其实只系好短。在痛苦的日子，在艰难的日子，我们将它无限的扩大，觉得是很长，但是同一生来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一段的小生命的一个片段。但是我们有没有利用这个小的生命的片段去让我们去沉思里面跟上帝的关系，靠着神去支取那种力量去超越它，以致得我们得到的是超越了这段小小的片段的流泪谷里面得着更长远，以致得我们去超过了之后，我们达到圣殿，圣殿与神同在却是永恒。因此弟兄姊妹，鼓励大家是有困难的，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只有弟兄姊妹，虽然我们 崇拜里面我们不能够回到来，正好让我们去反省一下崇拜回到来教会这个实体的崇拜里面对你来讲是有什么意义，而这些意义就是让你可以当你没有这个实体回到来的时候，这个意义是继续让你在网上的崇拜，或者你争取不同方式的方式跟弟兄姊妹连结，跟上帝连结，以致得你个对上帝的朝圣不断旅程依然是行住的，不是停低落来的。不要让没有这个实体崇拜就成为了你的流泪谷的终点，我就停了在那里，我们要超越这个地步。因此我们珍惜就像网上的崇拜，是每一个跟弟兄姊妹相处，我们要让跟弟兄姊妹相处那种连结就成为上帝的圣殿。在当中每一个地方没有了实体这个圣殿，但是每一个你行到的地方，你跟弟兄姊妹相交的地方，那里就是圣殿。要有这种决心让那里就成为你跟上帝相遇，你和上帝 有经历，你有属灵的经历发生的地方，好不好？以下的一段时间呢，会一段很长的一个的诗歌，让我们从这首诗歌当中去渴想渴慕和上帝的同在。这段时间是一段很长的一段诗歌，给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当中去思想，去和上帝去相遇。
Thank you.